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从伊甸到伊甸。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说，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分别与善恶原文作知道善恶。第十五到十七节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知道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生命树的果子人吃了能长生不老，知道善恶树的果子人若吃了，就违背了上帝的禁令，自绝于生命之源，就必定死亡。因为所谓知道善恶，就是本来人光是知道善不知道恶，但是如果犯了罪就也要知道恶。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是，是人们靠自己的想象和聪明以及历史的研究是没法子得到知道的。第一章讲到天地万物是怎样来的，第二章告诉我们生命这最根本的东西是上帝所赐的，也掌握在他手里。诗篇三十六篇九节说，在你就是上帝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创世纪第二章还告诉我们，上帝造了人类之后就为他们安排美好的生活环境，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些好看和好吃的东西向人说明造他的上帝是爱他的。人在犯罪之前能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这说明上帝要人类永远生活在无罪的美好的伊甸园中。创世纪第二章也给我们介绍一项重要的真理，就是人类如果要长久享受天父安排的幸福生活，他们必须顺服上帝，借此与生命的源头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借此破坏了这种联系，他就必定死亡。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的最根本的属性就是他的绝对的独立自主。但以理四章三十五节说，他上帝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种自由权上帝也赐予他所造的人类，在每个人的生活范围里，上帝让他有思想、言语和行动的自由。但正因为自由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他要向每一个人追究责任。传道书十一章九节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为此创世纪第二章既有上帝向人类提出的第一道禁令，上帝已经让人类知道他是爱他们的，为他们安排幸福的生活，现在他希望他们也爱上帝，而这个爱要表现在顺服上，要听话。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约翰十四章十五和二十一节。爱的基础就是自由，勉强的爱根本不是爱，所以上帝所要的顺服乃是自愿乐意的顺服，不是奴隶般的服从。故此在人第一次伸手拿禁果来吃的时候，上帝没有干涉，却容许他们行使这个自由权。因为人既能服从也能违抗，这才是真实的自由。如果只能顺从而不能反抗，那就是一个机器人了。而且唯有人在可以反抗的条件下，他竟能克服一切困难和险阻来顺服上帝，那才是真实的爱上帝，也是他的天父所求于每一个儿女的。可是遗憾的很，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没有能表现这种爱，反而听了魔鬼的话，吃了上帝不许他们吃的果子。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在上帝创造的完美的天地之间，出现了不完美的东西。圣经说，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圣经原文狡猾这个词在旧约经书中共用过十一次，一次意为狡猾，两次意为诡诈，八次意为通达。这个八次嘛，都在箴言书里头。这个通达啊，同的反义词愚妄、愚昧或是愚蒙是连用的。总而言之，这个词本身不一定附带着坏意思，而仅仅是聪明的意思。人在好事上聪明就是通达人，在坏事上聪明就是狡猾诡诈。既说蛇是上帝造的，只能承认它是比田野一切活物更聪明，即使它用它的聪明去干坏事，那就变成狡猾的东西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蛇它是被魔鬼所附的。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二章九节，那里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由此可见，这个古蛇有一段古代的历史，如果圣经不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上帝要我们知道，为的是帮助我们同这个仇敌进行斗争。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路加十章十八节。耶稣曾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马太四章一到二节。耶稣在这种极度的恶劣的条件下战胜了撒旦，挽回了亚当的失败，为我们做了抵挡撒旦的榜样。在耶稣即将钉十字架之前，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十四章三十节。耶稣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王，因为他曾在伊甸园里试探人类始祖，引诱他们照他的意思去违背上帝的诫命，这样他夺取了亚当的王权，做了这个世界的王。这段历史记载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现在读，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这是恶毒的歪曲，要离间人与上帝的关系，要把上帝说成是无理的暴君。现在再读下去，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的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人当初犯罪是因为相信魔鬼的话，认为违背上帝的诫命不会死的，反而会高升而更有智慧。人听了魔鬼的话，也就不信上帝的话，这是一切犯罪的根源。现在得胜罪恶的秘诀就是把它颠倒过来，要信上帝的话，不能听魔鬼的话。这正是耶稣在旷野禁食时胜过魔鬼的方法。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四章三到四节。请注意，耶稣是怎样对付魔鬼的。一，魔鬼的话他断然拒绝不听。二，上帝的话坚决要听。人类犯了上帝的诫命之后，上帝没有抛弃他们，不，他还来寻找他们。他们因犯罪就惧怕上帝，躲藏起来了。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创世纪三章九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十九章十节。上帝找到了亚当夏娃之后，向他们宣布了犯罪的后果，同时也向他们宣布了他救恩的计划，还为他们预备了衣服，就是用皮子做的牢靠的衣服来遮丑。狡猾的仇敌魔鬼一贯在人与上帝之间进行挑拨，要人对上帝产生误会、惧怕和仇恨。上帝却通过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一切远离了他的人。圣经把这项工作叫做与上帝和好，就是解除误会，消除惧怕和仇恨上帝的心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和二十一节说，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就是说，上帝差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成为赎罪祭，对我们说，你们以为我不爱你们吗？你们看，我为你们舍掉了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他为你们钉十字架，他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们的罪。我是与罪恶势不两立的，我的爱子既为你们成了罪，我就向他掩面，与他分离了。他在万分悲痛之中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最后他在你们罪恶的压力之下断了气， 为你们尝了死味。我的爱子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向你们说明，自从罪恶侵入世界以来，你们在天上的父为你们忍受了何等无限的痛苦。恳切希望每一个罪人都能因基督之爱悔改，受到爱的激励，回到天父的怀抱。上帝要人因爱他而顺服他，他绝不勉强罪人来归顺他。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也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都欠了基督之爱的血债。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就将这福音传给他们。他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就是那童女所生的耶稣基督，她的脚跟在十字架上受了钉伤，但耶稣基督却在十字架上伤了蛇的头，决定了他必至灭亡的命运。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有人问，败坏魔鬼要出那么大代价吗？原来全能的上帝要消灭魔鬼不费吹灰之力啊。这话是不错的，可是在魔鬼之外还有他所说的骗人的谎言，必须彻底戳穿了。他在伊甸园说的那几句话如今还在发挥着恶劣的影响。他说，你们犯了上帝的诫命不一定要死，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向全宇宙证明，人所犯的罪非但能置人于死地，就是把他放在上帝的儿子身上，他也难免于一死啊。撒旦曾在人面前诬告上帝是个自私自利的暴君，禁止人吃那个能使人变得像上帝一样聪明的果子。换句话说，撒旦说上帝根本不爱你们，他只是爱自己，而且要奴役你们，压迫你们。这句谎言必须彻底戳穿。创造天地的主向来本着爱的原则治理全宇宙，如果在一切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消灭魔鬼，那正好证实了他控告上帝的话是对的，证明上帝是一个暴君。以后所有天使和人类就要因惧怕上帝而不是因敬爱上帝而侍奉他了。故此上帝要给撒旦一个暴露自己面目的机会。圣经的约伯记说明了这一点，撒旦诬告上帝是用属世的财富和安逸的生活来收买约伯。撒旦向上帝挑战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便应战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撒旦立即毁灭了约伯一切所有的，约伯却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至此，撒旦还是不服，对上帝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使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还是不发怨言，只是说，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这都记在约伯记啊第一第二章。约伯经受了魔鬼的试探，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雅各五章十一节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是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的经历一方面彰显了上帝的慈爱，另一方面说明他希望人们向他表现的敬爱，终于在他慈爱的激励之下实现了，他的救恩计划有成果了。感谢赞美主，上帝不怕撒旦多活几年，只怕大家对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以及魔鬼的邪恶与奸诈没有充分的认识，故此他在圣经中把罪恶的历史和救恩的计划向我们讲清楚，还把将要实现的美好远景也指给我们看。上帝告诉我们，罪恶起源于撒旦，将来也必因撒旦的毁灭而消亡。圣经的头三章介绍了罪恶是怎样进入了世界，圣经的最后三章预指罪和罪的祸首撒旦将永远不再存留于世。启示录二十章十节。